你们这边平安，感谢主。今天夏令时结束，我们每个人都多睡了一个小时，我看我们人也比较齐。那么下个礼拜呢是美国的选举日，在下一个周二是我们美国的选举日啊，所谓的中期选举。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是美国公民的，鼓励大家去投票啊，尽我们公民的责任。我们在选举当中呢，我们在很多的候选人里面，我们把那些他们的施政理念、他们的道德品格跟圣经比较接近的人呢，我们把他们选出来。那么这一次的选举呢，好像被各界都看中。那我对美国的政治不太了解，知道一点点，但是呢还是能够知道这一次的选举还是被很多的人来关注。你随便打个收音机呢都可以听得到他们对这些选举的评论报道。那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政治呢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可以说因为国共不是国共两党因为这个是共和党跟民主党都有一个共啊，共和党跟民主党两党是纷争的很厉害。那可以说美国的政治呢是分裂的比较严重。那么在上一个月，应该是九月底的时候，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确认的时候呢，这个两党的纷争可以说到了一个极致，媒体呢也炒作得很厉害。当时我对这个事情呢也是比较关注，因为当然我心中也是有一个倾向，我希望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大法官。当时我也是看了一些报道，听了一些新闻，那我自己的心呢也可以说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心里面有困惑，有担心。但是有一天呢，我忽然醒悟过来，我就想到其实美国的前途不在于政治，美国的前途不在于哪一个政党执政，不在于哪一个候选人当选，不在于哪一个人去做大法官，美国的前途是在于神。弟兄姐妹，你同意吗？但以理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呢，我们会希望哪一个政党当选，我们会希望哪一个人他可以被选上。那么我们在投票的时候呢，要尽我们的力量，我们来投出我们那一个庄重的一票。但是我们知道真正掌权的却是我们的神。那美国的前途呢，美国的盼望呢，不在于政治，不在于是共和党掌权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的前途是在于教会。弟兄姐妹，你有想到过吗？美国的前途其实是在教会。如果教会复兴，福音广传，那么这个国家就有盼望。就像诗篇所讲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所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才是有福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才是有盼望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关心政治啊，我们投入政治，这是我们作为公民也是应该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关心教会，委身教会，好让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当教会有见证，教会有力量，福音广传，那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政治就有前途。因为福音能够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方面。那么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怎么样能够有见证，我们怎么样来建立这个教会，好让这个教会可以影响社会呢？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有一段经文，那里呢是用人的身体做比喻来讲到教会是什么。我这两天呢也想到，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很有意思。当时有这么一卷书，在2000年前的时候，保罗写了一封书信是给这个哥林多教会。那么当时我就想到呢，当时那个教会的情况其实跟现在美国的政治还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因为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呢里面有结党有纷争，那现在美国的政治呢也是有结党有纷争。当时那个教会里面很混乱，许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这个真理，不知道原则是什么。那现在美国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事情很混乱，混乱到一个地步连男女都分不清楚了。 那么那个时候的哥林多教会呢，里面有这个不道德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看美国这个社会呢，也就充满了不道德的事情。所以我们教会应当有见证。当时保罗就针对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呢，他一个一个的对症下药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且呢有这么一段经文呢来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那这样呢，我们来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鼓励你翻开你的圣经啊。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呢，当然我们可以照着屏幕上面的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是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就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是眼，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21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召集我们在一起敬拜你。哦，阿爸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使我们心所想，我们眼所看，我们口所说，在你的面前都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呢，是用人的身体做比喻来讲到教会的属灵本质。那么我们先看这12节呢，这里他说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那这里这个肢体这两个字呢，是我们100年以前的汉语的语言，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们身子只有一个，但这个身子上面呢有许多的部分，或者说有许多的器官。那么虽然有很多的部分，但是这个身体呢却只有一个。那当然这是很显然的一件事情，很清楚的道理。而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圣经在讲什么呀？这件事情谁不知道呢？那么这里呢，这段圣经是用人的身体来做例子来讲属灵的事。因为这一节接下来呢是这样说，他说基督也是这样，基督也是这样。哎，这句话好像放在这里感觉你有没有觉得很突兀？那讲到身体忽然跳到基督，而且说基督也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呢，我们刚才读的，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那我们就知道他在这里呢是用我们人的身体做比喻来讲到教会属灵的本质。所以在属灵上面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虽然说从外面来看教会是一个组织，我们是有组织，那么但是我们有组织呢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可以合法的存在，我们可以合法的来敬拜来聚集。但是在本质上面呢，教会是属灵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这些人呢是各自做肢体，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在这个身体里面都是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回到13节呢， 那么这里就说，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在这一个身体的里面。那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化背景来说呢，就可以说，我们不拘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是白人，是黑人，是印度人，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都成了一个身体，并且呢，隐于一位圣灵。那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而且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信徒，我们都被圣灵洗而归入一个身体。那这个普世的教会呢，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显现就是我们各地的教会，比如说我们洛城基督福音教会。那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呢，教会的本质它是基督的身体，是被圣灵来浇灌，被圣灵来渗透的。那这是教会属灵的本质。那弟兄姐妹，我想这件事情呢，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小看。我们要想到，你想一下，我们这些人算什么？我们算什么？我们竟然能够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算什么？我们竟然能够被圣灵重生？像这里所说的，我们隐于这一位圣灵，那就是从圣灵得生命，被圣灵浇灌，被圣灵改变，圣灵重生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而且呢，把我们这些人归入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教会属灵的本质，我们要认识这一点。而且呢，我们也要存心谨慎，我们不能把世俗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人可能会有一个错觉，我们觉得教会好像跟这个同乡会好像差不多啊，这些人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人可能会好像照着这个公司的方式来办教会，甚至照着政治的方式来办教会。那这样呢，我们就是偏离了教会属灵的本质，我们把世俗的东西带进教会里面来，那么在教会当中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格外的谨慎，我们不能够把政治带进教会里面来，我们不能够利用教会来办政治，那样的话呢，教会一定会有纷争。我们不能把经商带进教会里面来，不能通过教会来做买卖，那样的话呢，金钱会把教会腐败。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教会的本质乃是在于它属灵的那一面，是基督的身体，是被圣灵来浇灌来喂养的。那么这是我们看到教会的本质。那么这么一个教会它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应当怎样生活？我们怎样行事为人呢？我们要来看，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身体是多样而合一的啊，是多样而合一。那么请注意哈，是我们不是同样而合一，我们是多样而合一。那比方说我们的身体，神造人的时候，神有没有把这个身体好像就是造成一个器官啊，或者是一个大大的眼睛啊，或者是一个长长的耳朵？那这个器官呢，它什么都能做啊，也能穿针引线，也能力举千斤，也能听声闻味。神有没有把身体造成一个器官？很明显是没有。神是用许多的器官，许多的部分来组成一个身体。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不同的功能要用不同的部分来完成。比方说看见的功能呢，是要用眼睛来完成，听见的功能用耳朵来完成，那我们吃饭说话的功能是用嘴巴来完成。那这是神创造的美意，像这里十八节所讲的，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所以这是神的意思，他创造人的时候，他是造了许许多多的部分，许许多多的器官，把这些部分安排在一个身体的上面。那这是神创造的意思。如果整个身体只是一部分，只是一个肢体，那身子在哪里呢？就没有身子了。如果整个身体是一个器官，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身体是什么，可能是一个怪物，它不是一个身体。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身体的这个多样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身体上有这么多的部分，那会不会哪一天这个身体好像分裂了啊？这一部分成了半个身体，那一部分成了半个身体， 也不会这样。那就是这里讲的，如今肢体是多的啊，如今器官部分是多的，但是身子呢却只有一个。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真是感谢神，他创造我们的身体多彩多姿，丰富深邃，而且呢又完美和谐。神设立的教会呢也是这样，我们众人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多彩多姿，然而呢这许多的人在一起呢又是一个完整的一体。所以这个呢就是多样中的合一，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教会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第一个的特点。那这里呢有两个反例，用比喻呢来讲两个反例。一个呢就是十五节所讲的啊，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脚说我不是手，所以呢我不属于这个身体。那还有呢这个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呢不属乎这个身体。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脚跟耳朵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好像说我不属于这个身体。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会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啊？什么时候这个脚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这个身体？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脚可能他看见这个手好像很怎么讲，很细巧，可以穿针引线，这个脚可能觉得自己好这个粗笨哈，他觉得这个自惭形秽，他说哎呀我不是手。那么也有可能是什么呢，这个手说不定他还能干，他盛气凌人，让这个脚受不了了。那也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这个脚跟手好像起了别扭，以至于呢让这个脚说我不属于这个身体，因为我不是手。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呢，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这个脚它之所以讲这样的话，我不属于身体，是因为呢他看见的，他所注意的焦点呢只是在于他跟手的这个关系，他整个眼睛看到的就是哎呀我跟这个手不一样，哎呀这个手太能干了，哎呀这个手真让我生气，他看到的就是这一个，而且这一个呢被他放大挡住了他的眼睛，以至于呢他看不见整个身体。所以当他看不见整个身体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想我不是手，我不属于这个身体。那所以这是这个脚的问题。那么这里说另外一个反例呢也是这样，这个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属乎身体，同样的他恐怕也是只是看到他跟眼睛的不同，他没有看见整个身体的合一。那么这个脚跟这个耳朵，他说哎呀我不是手，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属乎这个身体，那他能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这个身体呢？没有办法，对不对？你可以讲，你可以赌气，你可以闹别扭，你可以说我要离开这里，但是你没有办法离开基督的身体，因为把你放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这是神的意思，神随着他的意思把你把我放在这个身体的上面，神把这个脚放在身体的上面，就是要通过脚来显出这个身体的多样性，而且呢也要通过这个脚跟手的不同，要来显出这个多样中的合一。所以神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放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也有这个美意，他要通过一个一个不同的弟兄姐妹呢要显出这个教会的多样性，显出神创造的丰富，同时呢他也要通过一个一个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能够在一起，要来显出这个教会是多样里面的合一。所以我们的身体我相信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你的脚我想绝对不会对你的手说我不属于这个身体，耳朵也不可能对你的眼睛讲我不属乎这个身体，这是一个比喻。那么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什么时候或者曾经或者现在正在跟哪一位弟兄姐妹哈，可能有一点点的过不去，可能你心里面有一点的这个嫌隙，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觉得好像有他就没我，哎，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我要离开，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如果你曾经有过或者说你现在正有过呢，那么我要劝你啊，你为了这个整体也为了你，你要留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因为把你放在这个教会里不是出于你，而是神的意思，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就是要通过 每一个不同的人显出教会的多样与合一。教会有你才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而你呢，也只有在教会里面你才是一个健康的个体。就像这个脚，这个脚必须跟身体相连，它才是一个健康的脚，它才能够完成这个脚的功用，对不对？你把脚砍下来放在一边，这个脚会怎么样？枯萎了。那么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这个人只有跟基督的身体相连，只有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这个人才能够达成神造我们所要达成的目的。我们这个脚才是一个脚，那个手才是一个手，我们才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个体。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跟那个人恩赐不同，那个人的恩赐真好，我怎么就没有？如果我们这么想的时候，你要想到神把你放在教会里，神就是要给你一个跟他不同的恩赐，神就是要通过他的恩赐跟你的恩赐不同的恩赐来显出这个身体是丰富多彩，而且呢又是完整合一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呢多样中的合一呢，是基督身体的第一个特点在这里。那么我们人身上有许多的这么多的部分，这么多的器官，那有没有哪一个会是多余的呢？哎，这么多器官少一个也没有问题。那么就是这里这个21节讲的，这个眼啊能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啊，这个头能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那么我想从某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的眼睛是不需要手的，是不是？比方说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今天早晨你多睡了一个小时，睁开眼睛的时候，哎呀手啊来帮我把眼睛拉开，可能没有人需要这么做，对吧？你醒过来很自然的就睁开眼睛了。或者是你说，哎呀我看电脑看了好久，我的眼睛好发干啊，我要眨一眨眼润化我的眼睛，你会说手啊快快把我的眼皮拉一拉，让他来眨一眨眼睛，也不需要那么做。所以眼睛睁开，我们眨眼睛，这是眼睛非常自然的一个功能，它不需要手来帮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眼睛的确不需要手。那但是我们要想一下啊，如果人流汗了，你的汗流到眼睛里面去，谁来把那个汗水擦干呢？眼睛没有办法把它擦干，是不是？或者是一个沙子到了眼睛里面去，怎么把它弄出来呢？需要手把沙子弄出来。我在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眼睛会很累，我就做眼保健操，揉揉眼睛。眼睛没有办法自己揉眼睛，它需要手。所以眼睛是需要手的，眼睛是离不开手的。那么同样呢，头也是离不开脚的，总有用着脚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体上没有一个部位它是可以不需要另外一个部分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任何一个部分它也不会不被需要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身体上这么多的部分，我们是彼此需要的，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它是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身体是这样，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是可以不需要别人的，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呢，他也是不被别人需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彼此需要，没有任何人在教会里面是可有可无的。那不但如此呢，人身体上有一些部分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它是软弱的，它是不可少的。这就说不但如此，身体上肢体啊，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有一些部位它看起来不起眼，好像可有可无，但是少了它呢，人的身体就不能正常的运作。比如说我们内耳的里面，我们中间有学医生的，我在这里班门弄斧了哈。内耳里面有一个小小的部位叫做前庭，是不是？那个前庭人看不见很不起眼，人可能会觉得没有它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人身体的平衡却少不了它。如果前庭有问题，人会头晕，人会眩晕，厉害的时候呢你站都站不住。那么我就有一点这样的问题，我有的时候跟我的孩子跟他们转圈，转三圈我必须停下来， 要躺到这个沙发上面去。那么我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跟我太太跳舞，有一个舞我是不能跳的，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啊？有一个舞叫做快三步，是不是？就是蹦蹦蹦蹦蹦蹦，你就这么转这么转，我转三圈我就头晕。哎，当时我太太给我出一个主意，她说你没关系，你就往左转的时候你就往右看，往右转的时候你就往左看，这样你就不会头晕。那么我试了几次呢，不管用。以后呢，我说算了，不要这样，这个用这个办法，因为跳舞的时候你不是要含情脉脉看着你前面的这一位吗？你怎么能东看西看，对不对？所以我想啊，这个办法不管用，不用了，头晕一点没关系，快三就不跳，就休息就好了。所以以后呢，我才认识到，哦，可能是我这个耳朵里面有那个有点问题，让我这个容易头晕。那么我也不要去看医生，因为我正常的生活没有问题，不影响我正常的生活。而且现在反正也不需要再陪太太跳舞，所以不需要去看医生，问题不严重。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有这样严重的问题，那他的前庭问题厉害的时候呢，整个人眩晕，他站都站不住。所以这个前庭我们虽然看不见，但少了它就不行。手我们看得见，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少了一只手，这个人还能不能正常运作？还可以正常运作，是不是？少了一只脚，人还是可以正常运作，但是这个前庭你少了它，身体都站不住，没有办法正常运行。所以人身体上有些地方啊，我们人看来是软弱的，好像可有可无的，但是呢却是不可少的。其实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好像他们不起眼啊，也不能做什么很大的事情，也不能带领唱歌，也不能讲道，但是那些弟兄姐妹，神却使用他们在教会里面做必不可少的事情。什么必不可少的事情呢？比方说祷告。其实祷告是教会里面非常不可少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免得我们睡着了，我相信应该不会睡着，我们今天多睡了一个小时。这是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变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其实我觉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才是现在美国最需要的？现在美国最需要的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祷告，寻求他转离恶行，这样呢，神听我们的祷告，会赦免我们的罪，会医治美国这个地。美国最需要的不是政治，不是哪一个政党当选，不是哪一个候选人当选，美国最需要的是所有的人回到神的面前，谦卑祷告，寻求他。我们下面来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62章第6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阿们。神呢，总是在教会里面兴起人来守望祷告，人祷告了，然后呢，神就做事。我们看哥罗西书第4章第2节第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所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传道的门之所以能够打开，是因为圣徒们的祷告。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看来，他们好像在人前没有做什么大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在暗中为教会的祷告却是教会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身体上，我们人以为软弱的往往是不可少的，教会中也是这样。那不仅如此呢，这里23节说人以为不体面的，23节啊，身上之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给他得着俊美。我们身上有些部分有的时候看起来 好像不体面不眷面，跟整个身子不和谐。比如说你的手受伤了，我们要用给它包起来，给它包得好看一些，不要让伤口露出来，让整个身体呢显得和谐。那么我的身上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地方非常的不体面，就是我的头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遗传，可能是我这个有的时候好像思虑太多哈，考虑事情考虑的太细，头发白了很多，你们看不见，其实我已经把头发染黑了。染到这个样子呢，我还是有些白发，就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太给我染头发用那个染发素呢，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褪色。我说这样很好，既有白的又有黑的啊，不是全白也不是全黑。那么我染头发呢，我不是说好像我要变得年轻一点，我四十几岁的人显得像二十几岁。其实我真的不羡慕二十几岁的人，对不起啊，有二十几岁弟兄姐妹啊，我羡慕八十几岁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的生命是那样的成熟。我羡慕八十几岁的弟兄姐妹，因为我的年龄越大，我见主的面的日子就越近，是不是？所以我染头发不是说好像让我显得年轻一点，我染头发就是说把这个不体面的呢给它加上一些体面，让整个身体显得和谐一些。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避免引起误解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是吧？我们有没有弟兄你被人误解成你是你儿子的爷爷的，有没有？有一年那个我们教会办这个 picnic， 那一年应该是2016年，那一年来了很多新的朋友。我的儿子那年是2岁，刚好那年呢我的父母也在这里，那年很多新朋友呢不认识。那么我的爸爸带着我的儿子呢去玩沙子，过一会儿呢我去找他们，那边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这个儿子也在那里玩，他看我过去他就说哎呦又来一个爷爷。当时我心里就我一点也没生气，我差一点笑出来，我说、哦、我是他的爸爸不是他的爷爷。有一次呢，那我想这是中国姐妹可能是不是看人好像容易根据头发变年龄啊？美国人不会这样。我有一次送我儿子去这个夏令营，那是个美国教会办的，我把儿子送下去，在那个签到的时候签了我的名，负责接待的呢是一个美国姐妹，中年人。我签完了名把儿子送下了，他就跟我儿子说 Say bye to grandpa， 他就跟我说跟爷爷说再见啊！我当时又差点笑出来，我说怎么这个美国姐妹也这个根据头发看人的年龄。然后我就想哎，这个人年龄大了可能就是心比较复杂哈。那有一次呢，还有一次我们当时在那个 Lakeland 聚会的时候，当时我儿子那个他们那个年级呢，上完课之后呢总会到那个小体育馆去在那里放松一下啊，大家知道哈。那么我去接我儿子的时候，哎，看见一群孩子那玩得真开心，我也好开心，在那看着笑。巴达巴达跑过来一个小男孩，抬起头来对我喊了一声老爷爷你好。哎呀，我当时说哇，这个小朋友你叫我爷爷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说老爷爷？所以我就想哎呀，痛定思痛啊，赶快染头发，这个染了头发不要这个引起那么多的误解，这个不体面的这个部分呢加倍的给他体面，加倍的让他眷美一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的身体是这样，你哪一个部位不好，你会格外的去看顾他，格外的去照顾他。那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呢？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可能暂时的处在低潮当中，灵性软弱，可能身体软弱啊，可能心理软弱。那么这样一些弟兄姐妹呢，从外面看起来他们好像不是那么样的体面，不是那么样的俊美。那这个时候神怎么做呢？我们的神就要加倍的给他们体面，加倍的给他们俊美。神怎么做？神会兴起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来关心他，来爱护他，让这个在低沉当中的弟兄姐妹呢格外的感受到神的爱，神的爱格外的感受到基督身体里面的温暖。所以这个就是这所讲的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缺欠的肢体。那么我们人的眼会觉得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体面不眷面，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宝贵，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美丽。所以呢，我们真是要学会体贴神的心肠。我们要记得基督的身体是神配搭的，每一个肢体对身体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的眼睛看为软弱的，神却看为宝贵，这是神自己的美意。 我们体贴神的心肠，我们要想到我们是谁，我们可以轻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神看重的我们当然应该看重。所以有软弱的弟兄，有软弱的姐妹，软弱的肢体，我们要加倍的来关心他们，来爱护他们，要给他们更多的体面和眷美。那这是我们基督身体的第二个特点，在这段经文里面，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缺少的。好，那么第一个呢，第一个特点呢，我们说基督的身体是多样中的合一，我们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肢体在基督的里面合而为一。那第二个呢，我们肢体呢，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少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用，每一个人都有他在这个身体里面独特的位置。那么我们许许多多的肢体在一起，肢体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呢？那么这就是下面所讲的。那这里呢就讲到总要肢体彼此相顾，25节。那什么叫做彼此相顾？很明显很清楚的意思，我觉得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一家生孩子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给他们送饭吃，是不是？我们就像刚刚生过孩子的，或者说近一两年，你享受过弟兄姐妹做的饭呢？有没有？哦，生孩子的不多，近十年以来，你那个享受过弟兄姐妹做的饭吃的？我先举手，我生了四个孩子，我都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生孩子的时候，我们许多弟兄姐妹给你做饭，那特别是如果有哪一个家庭，你的父母不能够来帮忙来照顾你呢，我们往往会有一个姐妹，她会联络很多姐妹，她给你把一个月的饭食都给你安排好。这是我们教会非常美好的一个传统。甚至我都听到有弟兄姐妹跟我讲，她说我们当时这个在那个月里吃的那个饭太好了，我们就是为了要吃那一个月的美食，我们还要再生一个孩子。感谢主。那我们中间哈有弟兄姐妹有朋友，你那个想生孩子，但是你的父母不能来，你好像觉得不敢生的，我也跟你说大胆的生，没问题，生了孩子之后有人给你做吃的。那这个呢就是肢体的彼此相顾。那这个经文接下去呢它更进一步，26节，我们一起来读26节好吗？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那么这里呢我们注意哈，这里说是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这里没有说所有的肢体一同难过啊，这个难过跟受苦还有程度上的不同，是不是？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你拔过牙吗？有拔过牙的，是不是？我们很多人拔过牙，我们家最近几年四个人拔了牙。你拔了牙之后，你会不会说哎呀我拔牙就是局部疼痛，就那一颗小地方受点伤，我别的地方没有问题，我还是可以神清气爽，可以大吃特吃，没有，是不是？你拔了一颗牙，是不是全身都不舒服？我记得当时我们家那个，包括我们四个人拔了牙之后，用一个字可以来描述 miserable， 真的是 miserable， 就是很悲惨的样子。哎呀，真痛，看着，就连我的太太也是那样。我的太太她真的是一个很阳光、很乐观、很这个很乐观的一个人，很阳光的一个人，我不知道还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但是他拔了牙那一天也不阳光也不灿烂了，我就说他那个脸色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难看过，真的是痛，拔了一颗牙整个身体都痛，全身都不舒服。就是这里所讲的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所以我们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会有弟兄姐妹可能暂时受苦，或者是身体有疾病，或者是失去工作，或者是各样的原因，他真的是在苦难的里面。那么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的教会在这个时候一个好的反应就是什么呢？我们别的弟兄姐妹跟他一同受苦，我们心里不仅仅同情他，我们心里面可以感受到他的苦。就像罗马书15章这里所讲的，罗马书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罗马书12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那么这里罗马书讲到是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哭呢？我想是很难的，除非你和他一同受苦，是不是？那这里的这个一同受苦而同哭，跟我们有的时候同情人而同哭还是不同的，是不是？同情一个人呢，是我们觉得他可怜，但是呢，我们却没有真实的感受到那个人的苦。其实许多电影电视也能够激起人的同情心来，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里面的人哭，外面的人也在哭，但是你哭的时候呢，你的心其实还是放松的，因为你在看电影啊，对不对？因为你在那里享受啊，你的心还是放松的，你并没有，你的心并没有像电影里的那个人那样的苦。那么这里讲到呢，与人同苦而同哭，那么就是说人受苦的时候呢，这个人受苦，他的心低沉，你会觉得你的心也没有办法放松起来，他的眼睛在流泪，你的心在那里流泪，他在苦，他在苦的里面，你的心感觉好像也被捆绑着。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我们和人一同受苦，那一同受苦呢，我们才能够和人一同来哭泣。一同受苦可以说是只有在一个身体里面才能有的事情。那跟这个比较接近的呢，可以说是我们人间的血肉之亲，是不是？比方说父母对子女，有的时候我们子女生病，其实更痛的是父母。那么还有呢，是夫妻之情，一方生病可能更难过更痛苦的是另一方。那么血肉之亲、夫妻之情跟我们在一个肢体里面的一同受苦呢，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没有血肉之亲，但是呢，我们如果真实的看到那个身体，我们真实的看到基督的身体，他在身体的里面，我在身体的里面，我跟他是彼此相连的，就像是一颗牙跟另外一颗牙是彼此相连的，他痛我也痛，那么这样呢，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就可以跟他一同受苦。那么这段经文接下来说，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想同情人是比较容易的，与人同苦而同哭就难一些，那么与人同乐呢，是不是就更难一些？比方说如果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他被神大大的使用，神真是加给他荣耀，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和他一同快乐呢？我们能不能跟他一同快乐啊？如果不能的话呢，我们要想一下，为什么我不能跟他一同快乐？可能是我嫉妒他，可能是我跟他争竞，可能是我看见他被神使用我自惭形秽，我自卑。那么也有可能呢，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啊，他热心，他被神使用 good for him, for me I enjoy my life, 啊，我享受我安逸的生活，好像他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里面的这种感觉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他一同快乐。这是因为我们只是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却没有看见整体，我们不能够跟别的弟兄姐妹一同快乐。那相反呢，如果我看他，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那么他的荣耀就是整个身体的荣耀，那么我呢也在这个荣耀的里面，所以他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我不会跟他竞争，我不会嫉妒，我不会自惭形秽，因为他在身体的里面，我也在身体的里面，我们都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那所以呢，这个呢可以说是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基督身体的第三个特点，肢体之间是彼此相顾的。那么27节呢就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那这一节呢把这段经文美好的总结起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分享的。首先呢，教会的本质在于属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在于它是一个组织，教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从圣灵受洗，我们隐于圣灵，这是教会属灵的本质。那么这一个身体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多样而合一的，不是同样而合一。基督的身体是丰富多彩的，然而呢又是完美 合一的。那第二个呢，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缺少的，你需要我，我需要他，他需要你，各有各的功用，各有各的特点。那第三个呢，肢体之间应该是彼此相顾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教会的本质和特点。我们人的身体，神造我们的身体是极其美丽的，弟兄姐妹你同意吗？我们的身体是极其奇妙美丽的。那么基督的身体呢，可以说是更加的荣美。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在教会中发挥我们的独特，持守教会的合一，我们彼此互相的连结，互相的看顾，一同快乐，一同受苦，那么这个身体呢，就显出基督的荣美来了。那么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呢，如果你去看每一个的这个圣徒，单个的圣徒，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鲜明，这样的不同，这样令人瞩目的不同。但是你看整个教会呢，你看到的又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你看到的呢又是一个浑然一体，一个完美的整体。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基督身体的美丽。那么当教会显出基督的美丽的时候呢，那就是最美好的见证，福音会大大兴旺，教会能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政治。如果教会能够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不需要去担心这个最高法院的提名有没有通过，我不需要去担心选举的时候哪一个政党能够得胜，因为无论谁当选，无论谁执政，他们的施政方针，他们的道德准则，我相信跟圣经大体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就是教会对社会的影响。那么反过来呢，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教会属灵的这个本质，我们让教会，让社会来影响我们教会，那么教会呢就会失去见证。教会的身体应该是极其荣美的，当教会显出这个身体的美，人看见教会就知道神的真实。比方说这里一个小 baby， 弟兄姐妹你看这个小 baby 美丽吗？可爱吗？我们看见这个小 baby 的时候，我们心里会不由自主地发出赞美来，我们说神啊，我们要称谢你，因为我们的受造真是奇妙可畏，你的作为是奇妙的。那么同样，当我们把基督身体的美丽显出来的时候，人看见教会，人就知道神真在我们中间。那最后呢，我想特别对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呢分享一点啊，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不知道今天我讲的你会不会觉得跟你好像不太相关，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呢，您相信耶稣不是加入一个组织，我刚才已经提到过，我再强调一下，您相信耶稣不是加入一个组织，而是成为这个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或者说呢，您是成为神家中的一员啊。教会是神的家，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教会，那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角度。所以我是盼望我们这里每一个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早日相信耶稣，到神的家里面来，也和我们这些人呢彼此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彼此的连结，我们彼此的看顾，我们彼此的相爱。但愿你早日相信耶稣。下一个礼拜天我们会有受洗，如果你还没有决定的话呢，鼓励你做决定去参加受洗。好，我们下面呢，我们要请香春跟范英带我们唱一首歌好吗？我们成为一家人。好，弟兄姐妹，我们大家起立好吗？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你这耶稣如光明，你这耶稣同享主我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你这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一家耶稣，一家耶稣，成为神的，我们成为一家人，一家耶稣，一家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同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伴，我在喜乐中满足，我因不安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入人生的光
亮。
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来到你的家中，享受你的爱，享受你的温暖。我们谢谢你，圣灵你给我们施洗，让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我们也祈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好让教会在多样中我们是合一的，我们见证，我们彰显基督的美丽，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基督美好的见证。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